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这个感谢是因着信心，是因着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在这个时候，这一个感谢对我们更加的重要，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属你的，在你全人的保守的下面，面对这世上一切的混乱，我们在你面前都有平安。你愿意主保守我们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也真正活在你恩典的里面跟随你。主啊，你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那里面没有罪恶，没有悲伤，没有死亡的地方，那是我们的盼望。看见这个世界的混乱，有更加坚定我们那里的盼望。求主带领我们能在地上能够学好你所赐给我们的圣言，能够在你话语的当中坚守坚定这个盼望，好叫我们真正能够得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继续在这个传道书继续讲第五章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啊，今天我们就把这两个部分都讲完。那这些部分呢有一个转变，我在上一讲讲过，开始转向有神有上帝在这个当中的掌管。所以所罗门他的思路呢是先从世人的一般普遍恩惠的角度在那里做切入啊，再从世人所追求的所谓的最高境界那个角度来展现他的观察和他的结论啊，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呢他再继续呢导向如果有神，那在这种虚空的里面神的位置到底起什么作用，那神在人的当下的地上的人生当中他的作用是什么。那在这里面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下，就是当所罗门讲到神的时候，他和我们在新约的当中也包括很多的先知和使徒啊，所讲的那个方向呢不是太一样。因为在新约的时候，特别耶稣在讲福音，包括使徒约翰，他们所强调的点叫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他一直指向那个永恒的天国。但所罗门所讲的呢比较会专注现在我们现在的人生和我们所信的神对我们现在人生的影响，所罗门比较专注于这一点。那这个角度呢我们不能说它是属灵上有什么错误有什么偏颇，只能说当他写传道书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范围当中诠释世人在地上的人生的状态，他的这个写法，那这个写法是可以的啊。但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从整个救恩的核心的角度来说，这个不是核心，核心是那个永恒的盼望，不是地上的生活。但是呢地上的生活和永恒的盼望之间并不是没有关联，那这个是这个要点在这里面。所以所罗门他的整个的思路呢是在这个思路的下面来走，所以他写的也是在这个重点的里面。好，那我们继续回来五章的第八节。那他说呢，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所罗门他讲到什么呢？前面讲到有欺压这个事情，那他现在把神带进来以后，他说呢在这个欺压的上面实际上有权柄，有权柄呢来制衡这个欺压的事情。那他开始把这个带进来了，所以一省之中，那在一省之上的省长他很厉害哦，但是省上还有国王啊，他讲的这个次序，说有权柄在地上来管理欺压的事情。那从这个角度呢，不单是以色列国，包括现在地上的我们叫做世俗的政府，上帝也用世俗的政府叫做赏善罚恶。那你说很多世俗政府是很恶没有错，但是呢他在法律规条上写的还是赏善罚恶的啊，他不敢写说他是赏恶罚善，他不敢哈。然后呢他在公开的所谓的法庭上他还是以赏善罚恶为自居啊，否则他的国家没办法持续下去啊，背地里呢恶的没话说了哈。那在基本的一个社会架构的当中，上帝要这个架构呢存在一种基本的赏善罚恶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如果不存在的话呢，那这个政府不会长久的啊，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上帝允许邪恶的政府出现，但不会允许邪恶的政府一直长久下去， 因为呢，他失去了最基本的赏善罚恶的功能呢，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功能上面呢，上帝会把它摧毁的。那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绝对不会长久。那能够形成基本的赏善罚恶功能的政府呢，会长久。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所以你从人类历史往这边观察2000多年，基本上是这么一个pattern， 是这么一个结构。非常邪恶的政府，大概到一个年日，他们就一定会灭掉了。那比如说罗马政府，当初是相当邪恶的时候，上帝就把罗马就灭掉了。那这个是一个整个历史的一个导向，在这上面上帝的掌管。那说所罗门他从这个角度就说，虽然有恶，但是在之上有掌管。那这是一个他的一个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当然在这个之上的掌管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这个人对更高的认识啊，叫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那这一个所谓的掌管是在人心灵层面，不是在地上的法律的可实行的层面，心灵层面也有掌管。那这是一个掌管。那这个更高呢，所罗门没有明讲，但是呢这个里面也算是一个部分啊。比如说这次我们国内这个无神论现在出了两个神火神和雷神啊。那他在这种掌管的下面呢，他们开始显出来这个掌管的一个情况最近这个国内在这个湖北那边有很多很特别的这个气候情况出现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然后就说这个天谴了这个实在是可怕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都是人他很本能的和那个至高者之间的一个连接。我们先不讲那个事情是不是从神来是要怎么样先不讲。那这是一个次序。那这个所罗门所说的，虽然有不公有欺压的事，但是呢有掌管。那第九节呢，他说况且地的益处归于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那这句经文呢结起来有点麻烦这个到底他在说什么这句经文他到底在这里面在讲什么。这里面呢，如果我翻译成另外一种的讲法，不用他这个字句他字句翻了以后实际上是很拗口，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什么叫做这个地的益处归于众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是什么意思那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看一下英文或者用原文来看，他在讲一个什么呢？说这个地上的结构，它本来在这个结构的当中，它有它的合理性的，有君王，有民众，有掌权的，它有它的合理性。换句话说，上帝呢，他在地上设立了这些的结构，有它的合理性。虽然有欺压的事情，但欺压上面有掌权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有它的合理性。对于众人，对于君王来说，有被设置的合理性。这样有没有明白？这样就比较清楚了说神所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他的合理性在里面，虽然在人的眼睛里面看呢有欺压，有不合理，有怎么样，但是有神的合理性。那这个呢，就是从信心的角度来看，上帝在地上设立所有的这些的结构，有他的道理，我们叫凡事有他的旨意。那这个旨意在他旨意当中，他要实现的是那个永恒的救恩。当然在里面他没有讲，但从一般的人的观察的角度，或者从所罗门的角度说，有它的合理性，是这样子。好，所以八节九节主要是讲这个事情。到第十节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他又开始回到人。那回到人呢，在上帝这个掌管的下面，在权威的下面，有这个问题他再次把它讲出来。那这个问题呢，这个点他讲到什么，讲到贪心这个事情。贪心这个事情，那贪心这个事情呢，那所罗门说呢，那个贪爱银子的，他不会因为得到银子而知足。换句话说，贪心不会因为你满足了贪心你就真正的满足。贪心是一个无底洞，你贪什么，你在你所贪的事情上面就永远无法满足。那这个是讲到一般的人生的智慧我们这个中国人有一些的话叫做这个欲壑难填也叫什么贪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我们大陆人最熟悉的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呢，它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叫做按需分配那这个按需分配呢是一个乌托邦 按需分配呢是实现不了的，不是实现不了人的需要，是实现不了人心的那一个贪心。因为那个虚是它里面的贪心，它永远不会知足的啊！你不可能按虚分配，因为那个虚不是一般的肉体的需要的啊，它需要的就是人家想要需要的，它一定要夺到人家想要需要的，它才满足它的需要。所以十诫说，你不可贪恋别人的家产、妻子，这些你不可以贪恋啊。但是呢，有的人他就是贪恋别人的妻子的，那你这个还你还能满足吗？不可能满足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乌托邦。那整个的这个马克思搞的是乌托邦啊！我说这个武汉肺炎是病毒，马克思是最大的病毒啊，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病毒之一啊，害了很多人。那种的是永远满足不了，叫贪心的这个东西是永远满足不了的。所罗门讲到这个角度，那从这个角度就讲到智慧。我们活在地上，如果有上帝在那边，你要知道啊，这个是一个智慧的角度。好。那第十一节他说呢，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他在说什么呢？你贪心，然后你赚了很多的东西，你的家产很丰富，你有很大的公司，你有很多的员工，但是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吃的人多，你能吃的就那么多，你赚了那么多呢，最后呢更多人来吃，所以你作为拥有者的话呢，对你没有多大益处啊。我们从另外的角度，你就是高级打工的，你是为那么多人打工而已，你觉得那是你的吗？但是你吃不了多少，都是别人吃的，你养了那么多员工都是人吃的，你觉得那是你的？不是你的。所以这个所罗门从这个角度就是说，你人本身能够容纳的是非常有限的，你的肉体食物各方面你能够真正吸收到的是很有限的，你弄了那么多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分给别人的啊，自己在那边就闹一个这个眼目觉得很舒服啊，闹一个心理满足，实际上你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那所罗门从这个角度也从智慧的角度来遏制那个人的贪心啊，从这个角度。好，然后呢第十二节他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啊，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但从另外角度他说呢，劳碌的人，他这里面专门讲到说他是做一般的劳动啊，一般的很简单的工作，那他做了工作以后呢，那然后他回家他就睡觉了，他睡得很好。那富足的人钱财太多睡不着，回来以后呢整天算计怎么管理这些钱，这些事怎么安排，这个投资那个投资啊，这个这样，他说睡不着觉。那所罗门说呢，那个更糟糕，你还不做一个劳碌的人，你能够安安稳稳的睡觉，你有那么多钱弄你连觉都睡不着，那有什么意思啊？就比较单纯的讲，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也是人生的一般的智慧啊。所以在箴言那里面他特别讲过一段，说求神让我不要太穷，太穷了以后呢我会偷窃羞辱神的名，也不要让我太富，太多钱呢我就狂傲，我会抵挡神，那是没有智慧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回头我就讲，我们能够在地上赚我们吃用的钱，那个钱不用太多，这是智慧。那是智慧，够用啊。所以神给的就是说啊，他够用的，你所需要的会加给你，然后呢你所有超过你所需要的那都是瞎忙活，都没有什么益处啊。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但是多数人或者说在世人大概都要过于他所要的，都是这样子。那这是一种的人生的状态啊，是这么一个状态。好，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钱财财资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一无所有。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又讲到另外一个角度，就说呢，你这个钱财，你以为因为钱财的缘故会倒霉的啊？现在在国内大陆叫做仇富心理，是吧？啊，你有钱多，人家就算计你。那所罗门说呢，这也很糟糕，因为你有了钱呢，你不是就可以过消停生活，你有了钱，别人就开始惦记你了，那这个就很麻烦。那惦记到一个地步，把你命取了，或者把你钱财夺了，那你就很麻烦。 所以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哈。所以在这点我非常感谢神哈，我做牧师哈，这个很感谢神，这个钱呢够用，但不多啊，没有人惦记牧师的，也不到牧师家里来偷，因为他知道他没什么钱，是吧？但是呢，我钱是够用的，所以呢，我就活得非常平安，是吧？这个就很好的哈。但如果你钱很多啊，赚太多的钱，那就被人家惦记了，那你就麻烦了啊。被惦记的是小偷贼惦记你，那你就麻烦了。那这是一个在地上活着一个智慧。那所罗门他从这个角度啊，那你说那所罗门有没有人惦记他？让也有人惦记他，但是呢，惦记他呢也惦记不了，因为他是王的嘛，你怎么惦记他，是吧？他有强大的权力，但他用一个 general 的，用一般的智慧的角度来说，你活在世上，你有够用的就可以，太多呢，你反害了你自己，没有益处。好，然后他说呢，还有另外一个十四节，就是说，你有很多钱，然后呢，突然被人家全部都夺了，结果呢？你有自己的后代也养不了。那这个事情呢，在国内很多出现的哈，很多这个超级富豪突然变得一贫如洗，然后连饭都吃不上啊，甚至有人叫自杀。这个对一般打工的人不会出现的，对吧？你打工的话，我这工作丢了，我再换个工作嘛，啊，不至于说因为这个钱丢了以后，整个人生就垮掉了。我们不会有这种情况，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的。但是很有钱的人他会大起大落。那所罗门说，那也是虚空。说这个情况我们见了很多哈，这一破产以后很多人就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也很多，所以说那也是虚空啊。所以他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对人生的非常多的事情看得很透彻的，每个细节都在看啊，你怎么看你对钱财的这个事情。那十五节，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啊，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那这种智慧是我们中国人也有的，对吧？叫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嘛，对吧？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走的时候也什么也带不走。那在这个圣经的里面，所罗门他也有清楚的看见啊，说这些事情都是人生当中的虚空。那如果是这样，那你干嘛专注于那些没有必要的多的钱财？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你的钱财是够用的，这是智慧。多一点也都没有什么益处，因为都是多出来的啊。所以上帝给人的应许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你所需用的会加给你你所需用的会加给你，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定够你用的。那多呢你就不要去贪，那你贪心呢就落在一种困境，这是智慧啊。所以这个是所罗门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十六节，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啊，为风劳碌啊，有什么益处呢？十七节，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就说呢，那些专注于钱财的，他说他在黑暗中吃喝。那为什么专注钱财会在黑暗中吃喝呢？啊，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不是大鱼大肉在外面显摆吗？啊，怎么会在黑暗中吃喝呢？啊，就是他本身的吃喝，并不是一种很啊对物质有一个非常平衡的一种的需要的那种的享受啊。吃了以后呢，喝了以后，马上就要再去干活，要去赚更多的钱。啊，所以我们过去这个国内做生意呢，我们吃饭叫做应酬，啊，你们听过这个词哈？不是吃饭，去应酬，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啊。大家可能原来知道哈，我不要提全名，原来下面有一个有名的人姓赖的啊，因为这个组织就有录音哈，我不提全名。那个人啊，我跟他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啊，就是但是跟他没有关系哈啊，同一个时间在下面。我也做生意的，那他也做生意，他很大的生意的，我小生意的。那他那个人有一个特点，他是参加饭局呢，他基本上是不坐下吃饭的。他基本上有饭局去了以后呢，他就进去拿一个馒头，然后呢里面加一点什么肉就走了。啊，就是说肉夹馍自己下去，他吃一吃他就完了，这是他的整个的饭食。然后他就拼命的赚钱，赚那么多的钱， 就把自己装在监狱里，这就是他的人生。那他整天在外面干嘛？整天在那怄气啊，整天在那边去这个想这些事儿啊，整天在那边又开始有这么多的麻烦。所以那个吃饭对他来说是人生当中一个很不正常的状态，有点像我们养了一个这个猎狗啊，给你喂饱了就让你去打猎的，你不是真正在饮食上，在吃饭享受神赐给你的饮食，他没有的啊。所以我是信了主以后，我吃饭变得很香的，我信主以前吃饭不香的啊，吃很多哈，穿山甲我也吃过哈，所以那个跟我没关哈，那个原来在福建吃各种的野味，什么土龙啊各种的去吃，那这中国人就这样子。然后呢吃了非常多，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食物，每次吃饭喝酒没有享受过。后来我信主以后真的享受，我记得我买那个 Tuni 的那个，当时现在没有了，原来肯德基有这个 Tuni 的 Tuni Special， 现在没有了，就是2块钱有2块鸡还加一些薯条，那个时候那个中午就买一个，就很省钱的。那回来咬那个鸡，那个味道香得不得了啊！原来都不碰的，现在就吃那个香得不得了啊！所以我现在参加弟兄姊妹的团契啊，Parlog 什么的，每个菜我吃的都非常香，非常享受。原来没有这种享受的啊，那个吃饭就像黑暗中吃一样的，在那边啃一啃，马上上阵打仗，这是很可悲的一种的生命状态。所以所罗门讲的说，那些贪爱钱财的人，实际上你就活在这种光景的当中。你连正常的吃饭的享受你都没有，是吧？这有啥意思 ？OK， 这样就了解哈。所以如果你没有那种经历，很感恩哈，你每次吃饭都可以很享受上帝给你的食物，是很好的事情。吃饭的时候还要怄气哈，这个你都不会有的哈。这个情况。好，那这个是这个部分18节，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所罗门他把拉回来，就说你真正在地上活着的人生，你有两个部分，一个呢你有享受吃喝，但是这个享受吃喝是神赐给你的。那神赐给人享受吃喝和人自己赚享受吃喝有什么不同？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去享受神给他的物质的时候，我们是感恩，每次感恩祷告，那种的心态，甚至在食物当中你得到的那种的欢乐，都比那个不信神的那个乐宴要好。那所罗门讲到说，你知道那个祝福从神来的，然后你享受神给你的祝福，你的心灵和你的身体都是愉悦的，你在享受这个食物是愉悦的，你在一个非常平安的状态，很平和的状态享受给你神给你的食物，你和上帝有关联，而不是边吃着饭边羡慕边算计边怄气，不是的，你不是这种状态。那这个把它拉到人跟神之间的联系，那这个重要性在这里面就很重要了。然后呢，因为这是他的份，这是神给他的。19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啊，这是神的恩赐。所以我在这个我们教会有不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哈，就是他们有一些人就在这个想说，我是到底打一份工呢，我还自己做一个生意呢，我自己开一个什么东西，包括年轻人，我也跟很多人谈。那我就说，在加拿大，我建议你去打工。在加拿大建议你去打工，挺好的。自己去做呢，真的是很辛苦，非常多的怄气烦恼。实际上呢，在加拿大你要开一个公司想 survive 不容易，因为我做过的，这个事情我都经历过，非常不容易的。你还不如打一个工，因为你自己做的话呢，你全部压在自己身上。打一个工呢，你今天可以做，不行明天我再换。实际上呢，在加拿大自己做工，你能够 survive 那就很难的。我曾经在我做公司的时候，我们做过统计的，加拿大开公司的， 在五年之内能够生存下来的只有20%，能够顶过十年的只有5%，全都倒闭了，撑不下去的。因为它整个的这个 commercial 这个 system 是很成型的，你很难在这里面能够独立生存的。那如果打一个工，你在整个社会的保障下面能有不错的生活，实际上那个是祝福的，啊，你少了很多的烦恼，啊，这个是不一样啊，但是跟国内可能不太一样，国内可能打工太可怜或怎么样 ，whatever 就不太一样。但至少在加拿大，你打一份工真的是挺好的，所以这是一个你怎么样去在劳碌中享受你的喜乐，这很好的啊，工作比较简单，比较好。不要弄得太复杂啊！很多人有很多个人的追求，啊，实际上不太好啊。我觉得我太太工作现在挺好的 ，part time 的，回到家里啥也不想。她原来做过电脑，一回到家里就脑子里全是 bug 啊，就跟我说：“哎呀，这个 bug 那个 bug， 吃不好饭。”然后后来她跟人家一个公司呢，就做生意，跟国内做生意，她是做这个联络的，晚上还打电话跟国内联系，特别辛苦。现在呢，她就比较简单，工作完了回到家啥也不用想。挺好的，所以这个叫享受在劳碌中得的份啊，不需要去做那么太多的烦恼。那后面20节很重要，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这个很重要，这个和神连在一起。什么叫做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呢？你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是吧？不要去想啊，什么人生计划了，什么退休计划，就各方面，不要去想，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然后呢，你在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很享受的，不要忧虑，这明天没钱怎么办？后天没钱怎么办？明年如果没钱怎么办？不要去思虑那个事情，啊。然后呢，在这个里面，是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我们在神面前有跟神联络的这个心，我们真正活在喜乐的里面。这是所罗门所讲的，那这一个部分呢，就不属于世人，因为所罗门所讲的这个对象啊，传道书我前面讲过，这个对象是对以色列人，特别是对以色列的年轻人，啊，比较会专注于以色列那些年轻人，他们成长，到年轻了，他们要开始人生的路了，那所罗门跟他们说，你们应当怎么样面对自己的人生？人生你当追求的是什么？你在里面所能够享受的哪些是真正从神来的是好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范围限制。那如果他和上帝没有关，这些经文对他就没有多大用处，是吧？那他连神都不相信，那他怎么可能会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呢？他会思念的吗？他有很多的忧虑啊，对吧？那他也很难有那种喜乐，自己吃的这个饭就觉得人家吃的更好就不开心了，自己穿一个衣服觉得人家穿得更好就不开心了，那这就不行了啊。所以现在国内这个很多这个比较是名牌哈，啊，名牌啊，穿这个品牌那个名牌啊，这个不是不可以穿，但是呢不会因为别人穿自己就不高兴，这就没有必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些问题哈，啊，国内这个有些话有那人说什么，说人一生如果不喝茅台你这人生就白过了，这个从何说起啊。这实在是很可笑的事情啊，是吧？那如果这个茅台酒之前那个没有出来之前，那些人都白过了嘛？和那个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会在世上的这些物质的缠绕的下面，就极大的不满足。那个不满足的里面，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的。那喜乐是和满足连在一起的，是吧？我很满意，上帝给我的，我觉得挺好的，那你就有喜乐了。所以这个是和神的连接所产生的这个喜乐，那这个是蛮重要的啊。但不，当然不单是物质了哈，叫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啊。这个是，就是你的心灵被神更新。所有的基督徒哈，基本上啊，如果你的信仰是比较正常的，你信了主以后，你在不信主人面前，人家看你就觉得你这个人不一样了。你自己不觉得，别人看你就觉得你这个人不一样，你就是有那种不一样的那种的平和和喜乐在你的里面，就是不一样，你没有那种的世人那种的忧虑啊，那种的烦恼啊，那种的你就没有的啊，这就是一个生命的状态。 所以所罗门把这个事情拉到和神的连接，最后产生有这么多的结果。那我们进到第六章哈，我们今天把第六章也讲完。第六章呢，所罗门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倒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那这里面在讲什么呢？在讲到说，人在神面前蒙恩以后却不能持续，是指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当中，在以后的历史当中会发现，以色列的民族历史它就在重复这个事情。所以当上帝祝福他们，给他们丰富的物质资财供应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拜假神，悖逆，然后呢，神就把他们资财全部夺了，派外面的兴起外面的敌人攻击他们，把他们资财全夺走啊，圣殿里的金盾牌夺走，最后换成铜的，然后呢，他们收割的庄稼也把它夺走，甚至把田地都毁坏。那所罗门说，这是虚空。所以在上帝面前，那一个正确的关系和持续很重要。蒙恩以后要继续的蒙恩，不能蒙恩以后反而背离，结果呢，你蒙的恩都失去了，那个也是祸患了，是吧？所以神给人恩典是绝对的，在他面前享受神的恩典是绝对，但是呢，你要持续啊，这个是所罗门点的这一个点啊。当然他没有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哈，但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哈。第三题，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久岁数，以致他年日甚多，心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耳落的胎比他倒好。那这个是讲到你在世上的年日和得着的东西和你内心的状态。如果你心灵没有那种的喜乐，在世上你生再多的儿子，那是一种的所谓的资产嘛，然后就是钱财是资产嘛，寿命是世人所羡慕的，那这些你都得着了，但是你心灵没有喜乐，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那这是从这个角度他来讲，那个是虚空的，你还不如那个比那个没生出来的更好，那和前面讲的有点类似哈。好，因为虚虚的来，暗暗的去，名字被黑暗遮蔽。那在这个里面第四节呢，可以用来做一些的解释。是什么解释呢？就是有些人会问说，这个孩子呢没有生出来，打胎了，那这个孩子将来会去哪里？有人有这样的问的，因为我在一些国内的信徒也跟我问这个问题。那他这个做母亲的，他就很说，我这个孩子有没有得救啊？将来他没有生出来，他会不会去地狱啊，或怎么样的？那他有这样的一个忧虑的。那在这些经文的当中，所罗门这个经文应当是我解释的一个依据，应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吧，不能说依据，很重要的一个参考。那他叫做虚虚的来，暗暗的去。所以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大概可以比较肯定说，没有生出来的孩子他应该不会有任何的末日的结局，他没有的，他就是没有成型，没有形成，那就消失了，所以不会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将来的一个结局的情况，这个是没有的。那生下来的婴孩啊，已经懂得叫爸爸妈妈了，但是呢还不能分辨左右手，那这个呢将来的结局，那上帝他是说他是顾念不能分辨左右手的。那他也讲过呢，人是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所以那个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子，他还不能行出恶来，他行不出来啊，他不能分辨。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呢，他们将来的这个结局，从我的领受，我不敢100%确定啊，我是觉得他们将来会在天国的里面啊。这个 John Piper 是这样认为，他是这样认为啊，就是基督的恩典会覆盖他们，然后他们将来是
留在永恒的当中啊。所以小孩子小婴孩应当是这么一个结局，他们有生命的，他们不会消失，和没有生出来的不一样。然后呢，他们会有在永恒的天国的里面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圣经说按他的行为受审判受奖赏，那他有什么行为呢？那怎么奖赏呢？我不知道。那至少他没有行为被审判，这个是没有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第四节，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有关这个方面。第五节，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啊。他就说他最后是一个享安息的，没有见过天日的，没有知觉的。OK， 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啊，所以那个时候，如果那个人他只是享受地上的生活，活了千年，再一千年也没多大意义啊，就是这样的。好，后面第七节，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那这个里面呢，他在说什么呢？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哈，是应当比较准确的说，人的劳碌呢，它能够产生的作用就是你的口腹。你劳碌这么多，就是为了吃用嘛，你能够收到的也就是吃和用而已嘛，是吧？那这个是整个一个人生的状态。但是呢，你心里却不知足。他讲到说，人的肉体所能够承受的东西和心理上所要的东西，这个落差是特别大。那这两个之间不相合的，这是一种的状态啊，这是一个状态。那第二个呢，他又说呢，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他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因为呢，智慧人看起来会比愚昧人能够赚更多，他聪明吗？他能够得到更多的钱财，更多的物质。但是呢，作为一个人，你本身肉体能够吸收的口腹呢，也就那么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智慧人和愚昧人有什么区别呢？你有智慧，你有本领，你多赚了很多钱，那你跟我有什么区别？你也就是满足你的肚腹，是吧？那有什么区别？那所罗门从这个角度就说，如果那个智慧和愚昧之间产生这么一个结果，智慧是没有什么益处的。那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穷人他不像富人那么追求财富，他似乎很有头脑，他会衡量人生的这个价值，但是呢也没什么长处，大家都没什么可夸的啊，将来都是一样啊，都是去到同一个地方。第九节，眼睛所看见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那眼睛所见的比心里所想的还好，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一些比较好，你心里想那么多得不到，没什么意义哈，实际的也比较好。但是呢，就算你实际了，那也是很虚空啊。我们中国人就说真金白银哈，不要说那么多，真金白银这个很重要啊，落袋为安哈，这是我们过去做生意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不要给我讲的天花乱坠，拿银子说话啊，没银子，其他话都别说。那就算是这样，那有什么意义？也是虚空。所以他把人生这当中所有的所强调的、所重视的、所觉得看为实际的，都倒到虚空的里面。好，到第十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他自己力大的相争，讲的人的有限，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就很多事情是虚浮的事情，加了太多没有多少的益处啊，投资这个投资那个啊，赚这个赚那个，然后这个做这个做那个，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可能要，我们教会应该都还好，我之前我有碰到有的信徒有了这个工作已经不错的收入，还要再做另外一个，还再赚另外一个钱，没多大意义啊，那样的人生是虚浮的啊，就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忙乱，也没有机会追求信仰啊。
那我认识一个信徒的，就现在他连教会都不来了，信仰都丢掉了。所以你加征那么多没有意义的，你倒不如稳稳当当的工作，能够把你生活能够够用，你的信仰能够建立好，这个才是对的啊。太多没有多大益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个点上头讲的。十二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那这个就是重点了。人生如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看中国的肺炎，你看武汉，看湖北，你看那些人的人生就像影子一样的，一下就过去了啊。我们最近刚刚这个今天看新闻看到的那个叫姓常的那个什么湖北的那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导演啊，17天家里四个人全死了啊，就17天的时间，过一个春节一家四口全部死了啊。那那个姓常的导演1964年跟我同岁啊，他姐姐他父母就都死掉了。那这个虚空啊，那那个人也是很有事业成就的，在电影制片厂也是高管的，那那些有什么益处呢？追求那么多有什么益处呢？叫影子一样就过去了。然后后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就是说他死了以后，他不知道将来在地上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他来说就好像人生的过客，就那样子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他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啊。所以那一位啊，他就说啊，将来他的孩子啊，他盼望他会怎么样，但是呢他将来孩子会怎么样他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啊。他的父母去世的时候也盼望他的儿子会怎么样，结果他不知道他父母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孩子全都去世了，他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些都是在虚幻的里面。现在我们在这个时候看传道书，这个时候来看国内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合适的学习传道书的机会，是吗？啊，这时候讲是最合适的。你看人生这些所有的虚幻你看得很清楚，那又有什么益处呢？那些所有的他们追求的那种的繁华奢华，是吧？一刹那之间啊，好像圣经说的全部变成荒芜，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这是问题啊。好，那我们过来这个思考题。第一个，穷人被欺压夺去公平，有更高位的鉴定鉴察他们，是肯定世界有绝对的公义吗？那这些经文里面我特别要讲到说呢，当所罗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在强调一个绝对性，他在强调一个平衡。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不公义，有很多的欺压，很多的愁苦，但在这里面有个平衡，有一个权柄的设立，但这个设立呢在地上没有绝对的公义。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哈，在地上没有绝对的公义和公平，绝对公义和公平是在天上，在天国的里面是绝对的啊。所以有些的弟兄姊妹在打工哈，我也跟一些弟兄姊妹在工作，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说，哎呀，这个老板不公平啊，这个不公平，他心里面就很郁闷。我跟他说呢，这个不公平是不正常中的正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活在不公平的里面，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有罪的，有罪的世界它就是不公平，它就是不公义，它就是欺压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一个我们不要求这世上的公平，另外一个我们要求将来存到天国永恒的那个公义，这是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啊。所以不会跟地上的不公平去计较，你也不要试图改变使这个世界变得公平，没有可能，世界不会变得公平的，也不会有公义的，所以将来上帝会毁灭这个世界。那这一点我们看清楚以后，我们面对前面的不公平我们就知道怎么应对了。
心里也不要纠结啊，暂时纠结是可以的，你不公平的时候你心里会难受的，会的，但是求神帮我们带出来，看到神的公义，然后我应该怎么回应，这个就是有智慧的面对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一个。第二，贪爱银子的不会因银子知足，是否会啊？是否得到还不够多，无法满足内心的需要，是吧？不行的。中国某大老板说，赚一个亿是小目标，能够满足吗？永远满足不了的。所以贪爱银子，你只要有贪心，你就永远都不会满足的。那为什么要有感恩的心哈？在神面前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是什么意思呢？对神给我的我知足了，这叫做凡事谢恩。那如果不知足，那就抱怨，那可能会落到贪心的里面。那这个知足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地上活在神面前有平安的这么一个根基啊，神给我这么多我就知足了，如果后面有需要神会给我的 OK，会按照我需要的会加给我，这我知道。那在这个里面就不会被贪心所驱动啊，这个是只有基督徒才做得到，不信主的人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不是拜神就是拜马门，他们是靠拜马门活着的，是靠拜钱活着的，他没有办法阻止他的贪心的。只有信神的人我们才能够制服那个贪心，否则是不能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第三，世人靠自己劳碌积财反害自己，因劳碌烦恼怄气是偶发还是常态？大家觉得是偶发还是常态？常态的。所罗门所讲的东西不是说偶尔有这个情况，是常态的，他是活在这种状态的当中的，是吧？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要钱不要命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现在整个中国的体系那种互害机制，你吃的什么都是几乎都是有毒的，那是什么产生的？就是贪财嘛，对吧？靠自己劳碌积财嘛，就是这样子，活在这个里面就是互害机制嘛。所以这个东西是常态的，会不会怄气啊？对吧？这个是中国现在叫做战狼脾气哈，战狼脾气的，脾气很大。那这是一个常态啊，不信神就活在这个常态的里面啊。第四，人享受神所赐的丰富，为何为善为美？如此的劳碌何以得到喜乐？啊，我们的心灵和肉体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状态。大卫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的居住。那这个是只有和神之间有这种生命的连接，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在神面前才会有这种为善为美的状态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在这个劳碌当中我们会喜乐的啊。基督徒不是不干事的哈，基督徒一定是努力工作的哈，尽心尽力尽爱主你的神。他也说呢，你服侍你的主人，那是奴隶主啊，要好像服侍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老板是尽心竭力工作的，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他让我们在神面前如此的回应神，给神做见证的。那我们那种的劳碌出来了以后是喜乐，因为呢不是为了取悦那个老板，是为了荣耀神，让神喜悦，不是为了钱，是在神面前做美好的生命见证，那你那种劳碌是喜乐的。如果你为了取悦老板，你不会喜乐的啊，因为你觉得这个很憋屈嘛，你会觉得老板给你这个评比不好啊。现在很多基督徒一到这个年末，老板一给评的话，就评了很多的分数，不高的话就很气。那不，那个，因为你为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你在那个劳碌中没有喜乐的。那如果你是为神做的，那神给你什么评论就是什么评论，人评论你不要理他，那你就有喜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给我们的，既是属灵的智慧，也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智慧。不在乎他给我评什么，我在神面前尽心竭力，那就好了，在劳碌中就有喜乐。好， 第五，人蒙神所赐的资财丰富，为何又使他自己不能吃用，反而交给外人？那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蒙神的祝福给了我们这么多，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守不住，那这个是反而会失去。那这个里面呢，我特别讲到啊，就很多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财，我说呢可不可以赚很多钱，我说可以啊，但是有一句话呢，我经常用的中医的一句话叫做虚不胜补啊，如果给你太多钱，恐怕你这个受不了啊，至少我是受不了的，你要给我太多钱，我怕我受不了啊。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哈，如果你去买彩票，你一下中了1亿美金，基本上我看你会有麻烦的啊。我劝你还是不要中比较好，不要去发那种财比较好，那个是有麻烦的。我们没办法，除非你能够 handle 那些钱，有了那么多钱，那么大的财富，你在神面前仍然可以保持一个敬虔，那是好的。但基本上这个难度很大，钱多权力大和敬虔之间，这种是有征战的。能够平衡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平衡的好，你在神面前就蒙恩；平衡的不好，得罪神，那可能那些被神拿走，被神拿走都是好的。如果不被神拿走，被逆神又赚很多钱，越来越顺利，越来越被逆，我跟你说那是 bad news， 那是坏消息，因为那个人基本上被神放弃了，会叫做被神弃绝了。我跟大家说，我有很多的观察，我观察教会的，我观察一些的信徒，他们那种的状态，在神面前那种的状态是不好，然后他就突然就越做越顺利，钱越赚越多，在我眼睛里的看，糟糕了，我绝对说这是糟糕了，这糟糕了，上帝已经开始不管教他了，麻烦了，这个人麻烦了，我不把他当成好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才是一个良性的对的关系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如果上帝给我们现在的钱挺多的，都不错，供应的很好，守住敬虔啊，这个是很重要啊。然后你在神的祝福的里面一直可以在劳碌中有喜乐，这个很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第六，人为了口腹劳碌，为何还有心里不知足？为何否定智慧和知道进退？那穷人是知道进退，那就是说这个心里的知足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你要从物质上想要满足，那是没有可能的，除非上帝让我们的心里得到满足。因为呢，我们人的心灵和外面的物质的比较，心灵是一个无限的，人的心灵是无限的，用另外一个词，人的心灵是永恒的。上帝造人赐给人灵魂，这个灵魂是永恒的。那从永恒的角度来说，从永恒的这个需要来说，你的需要也是无限的，所以你怎么可能用有限的物质来满足那个无限的需要？没有可能的。那个无限的需要只有那位无限的神能够满足，那除非你真正信神，你在神面前得到那种心灵的满足，因为神是无限的，他是永恒的，他才能满足你，所有暂时的都不能，所以就会落到一个口腹和心灵的大的落差，因为你没有心灵的那种真正的满足。那从这个角度，我就说世人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可以理解的，他那种无限制的不停的追求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他就是那个状态，所以传福音给他了，不然的话他就是在这个状态活着，你想改变他是不能的啊，这是很困难的啊。那智慧和进退在这里面都没有意义，因为你心灵是无限的，你的智慧和进退都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除非上帝给你的永恒的那个救恩满足我们的永恒，否则在世上的无论是向前进向后退，无论你觉得你做的都多恰当，仍然不能够在心灵上得到满足，永远不能啊！这个是一个定论。好，后面看思考题。第一个，世界的不公有高位的鉴察，世界的不公有上帝的审判，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基督徒要看见的。真正居高位、最高位的是上帝，啊，那个有绝对的公义和公平。第二，人的贪心会有暂时的满足，人的贪心没有长久的满足，啊，贪心只能暂时有满足，但是长久不了，啊，没有办法。第三，靠自己积攒财宝会耗费心力，靠自己积攒财宝会酝酿灾祸。实际上近些年你看在国内最倒霉的都是大老板，啊，他们是最倒霉的，积的财宝太多了，啊。第四，神所赐的丰富使人享用，神所赐的丰富使人有平安，神给的让我们可以享受，也让我们有平安的，我们在平安当中去享受神给我们的物质，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哈。说基督徒在一起吃饭，那个不单是吃饭的，是心灵和身体都愉悦的，呵呵，那种在一起的这个聚餐是很美好的啊。这个是基督徒的哈，不一样的哈。啊，第五，上帝能够使人得到丰富，上帝能够使人失去丰富的。所以真正的丰富不是人可以把握的，是上帝能够使。这个要看清楚。第六，人的劳碌积财能够为口腹，人的劳碌积财不能为心灵，心灵喂不饱的，心灵必须从上帝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继续寻求你，在你话语当中就好像经上所说有得救的智慧，愿我们在读你的话，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也在你赐给我们的智慧的当中，在这个世界我们真正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也在这个人生当中得到那个永恒的天国的祝福。求主保守每一位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